先试一下这个声音可不可以 ？OK， 今天选了很多诗歌，就很有意义啊。刚才讲到轻轻听啊，我希望大家能够怀着一个渴慕神的心来听神的声音。但我有一个缺点呢，是我讲话的声音比较轻，所以后面的长辈现在能听见吗？就这个可以是吧 ？OK， 好啊。今天的诗篇64篇也非常有意义啊。我们一起来回想一下这个诗篇64篇第10节，他说：“义人必因耶和华欢喜，并有投靠他，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大家都刚才都报告的时候讲过，说我们在家里面做了一个儿童事工的一个聚会。那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们家这个小女儿有的时候就是。现在我发现就是小孩都很可爱，年龄大了也很可爱，中间呢就是让人烦人的事情就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现在这边有很多老人都很可爱。那我们小女儿早上起来的时候，她就跟她讲说，哎，爸爸，她说我们很多小孩都很喜欢我们家。那我说，那你为什么说很喜欢我们家？她说昨天小孩都给我讲他们很喜欢我们家。我现在在想了以后，就是我们就是很小的一个开放家庭的一个聚会，但小孩来了以后，他们享受在家里面的一个欢乐。然后突然就给那个有个想法是，如果一个人来到我们恩典堂这样一个教会，我们要教会打开，我们跟他们有一些团契的活动，我们其实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像我们家丫头，其实昨天来的时候，她没有做什么任何事情，她就是很简单的来了以后，告诉小孩说，后面有游泳池啊，后面有这个蹦蹦床呐，就吃的东西都可以。我突然想到，我们这在教会里面，就是开放我们教会，所有的人来到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其实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这里面有神的同在，神掌管一切，他所有的都供应我们。20年了以后，这个恩典堂真是蒙福。我其实蛮喜欢现在的恩典堂的这个现状，你会发现所有服事的他们在服事不同的岗位，我有的时候想想起来人数有点少，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恩典堂的一个教会以后，它有个特点。我希望就是有将来有人新人进来的时候，他看到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很好的配搭，很轻松的一个配搭，大家互相建造来看到神的作为。好，那就是在今天我要进到一个就是我要感谢牧师，他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说他建议我们弟兄起来能够在话语的配搭上有份，所以也建议我们就选一本书，就是我们选的是哥罗西书。时间过得很快，因为哥罗西的系列我就一个经节一个经节的往下讲的时候已经讲到第10节，那个主题的它的那个核心是在唯有基督，这个是要跟那个哥罗西教会当时的那个状况是有关系。哥罗西教会不是保罗所建立的，但是他的一个同工，然后在家里面做了一个家庭教会，然后就慢慢起来。那当时哥罗西教会的就跟现在的那个美国的教会很像，就是说慢慢的他就是有很多思潮就进来。他说啊，我们这个敬拜神的过程中，其实要注重一些社会的一些智慧，怎么样办事，然后也要遵守一些摩西的以前的律法，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教会。所以慢慢的各种的思潮就进来，就除了基督以外，我们要去做这个，我们要去做那个，然后就大家就是忘记了。那保罗写这份书信的时候，他反复强调的时候，他说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所有的东西都在基督里面。在第3章11节的时候，他就讲到了一个，就是说基督就是一切，在又在一切里面。所以我们在第16节的时候，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或者是有手机的话，可以翻到哥罗西书的第1章。哥罗西书是在圣经新约的是靠后面一点。对。我今天会就专门注重在第16节。好，大家有翻到的话，我给大家念一下。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你带领孩子这个不配的器皿来到你的面前，来讲述这么伟大的一个主题，能看见你的荣耀。就像上个礼拜我们有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在思想我们怎样来靠近神，那今天借着这个经节，让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你，我们认识到所有一切都是由你所造，也是借着你所造，也是为你造的。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信息，祷告祈求都是奉告主耶稣的名， Amen。 好，那首先你这个经文一来了以后，他说他所有的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这里面有个很关键的一个词情，就是说所有的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那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词，就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是靠的意思，那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但在希伯来里面它那个字靠就是说所有的制造都是在它里面造的，它是讲究它的同在，它的里面。那中文的翻译也很好，就是说 你有个东西，就是说就像你建造房屋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支架，就靠着它造。那这个接下来以后呢，他就在这里讲，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东西不靠着它的话，就是没有力量，就建造不起来，是这个意思。那如果我们去看一下那个保罗，他就说他是刻意讲的，他说列出来，他加了一些补充，说这些万有都是包括什么东西，那万有就表示所有的东西。那我们中文的字就喜欢用这个万字，万字是最大的就是所能想象最大的，所以万有万民万国万族，是不是？那这是中文里面的说法，但如果是在原文里面，它就是表示所有的事情。那如果你看看周围的话，你就说你有个环境啊，牧师啊，我们所有的这些人都是在造的里面。对，如果掉到外面了以后，在神的眼中就像是不存在的，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存在的价值。那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就是说他啊，保罗就是讲到好几点，他说天上地下的都是神所造。那这个保罗一下子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是不是？要我来控制吗？可以。好的，这是讲到这个在主里面。那天上地下的话，他讲到很多，就让我们把我们带回到就是创世纪，就是创世纪第一篇，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是不是？那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一节经文，他把所有世界上所有能存在的五个因素都放在这里头。他起初，是不是？这个是时间，神就是他的这个创造主、主者，然后创造是一个动作，对，然后天和地，对，所以他那个他一句话就把世界万有的这个所有的存在都在这一句话里面，经句里面。那这一句话实际上我是往当时信主的时候就那句经文，一下子把我带到这个神同在的一个境界里头。因为原来我从中国出来，我们2002年出来以后来到美国，然后就有接触教会，那每次去讲，有一天早晨的时候，我就这一句经文一下子把我带到现实里面来，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在创世纪里面有具体就讲说神怎么创造天，然后他把主水怎么创造地，他把主水集中起来，那个陆地就起来，然后就成为地。对，他很多细节都在创世纪的那个第一章里面，就是创造，然后还有第三天的时候又创造很多花花草草啊，什么就是这些很有意思的鸟啊，然后第四天的话他会创造一些大光，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太阳，然后还有星星，然后月亮要管理，他把所有的这些都设备好了，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把人摆到里面进去，很美好。我们今天去听到这个余牧师讲到的时候，他说这个次序很重要，他 如果创造人就在第一天的时候出来乌漆八黑就把你吓得半死，是不是？对，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所有这些创造天地，这些讲到就是说，甚至包括那些天使，这些都是神话语里面的创造。对，如果你回去看创世纪了以后，神是用什么样的作为来创造天地？大家还记得神怎么创造？就是讲话，神的话语。那如果你回到约翰一书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话就是主耶稣，是不是？起初道与神同在，后来又加了一句说道就是神。所以神在讲话的过程中，就是这个是神父神和圣子一起作为，所以把天地万物都照在里面。所以这一句经文哥罗西的时候，保罗就从神上面到启示，他把这句话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在神的里面，主耶稣里面创造出来。对，那他后面就讲了，又加了一句，他说是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也是在神的里面创造，主耶稣里面创造。那这个就讲到，就是看不见看不见的话，就是你从一个角度来讲说，你现在摆在这的我都看得见，就像环境我看得见，现在是不是？然后但是我以前的我看不见，是不是？我出生的时候我爷爷就已经去世了，但我就不知道这个爷爷，但我知道爷爷在哪，那将来的我也看不见。对，这个就跟当时那个一些门徒跟着随主耶稣的时候，他们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时候看得见和我们看得见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道成肉身就住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看见主耶稣的这个肉体。所以后来他们去问的时候，他们还问他说，将来你看你来了，你作为一个救世主来了以后，那就要复兴这些以色列国，就像我们天天我们也在祷告说美国可以复兴回来，回到神的面前来。他们也问这个问题，他说你主耶稣你要复兴什么时候？对，但主耶稣接下去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动作，他说父凭着他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会降临到你们中间，你们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全地做我的见证。对，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就是圣灵在我们中间的作为，这是主耶稣的应许，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看见。但是这个时候主耶稣他们在门徒在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了，就看不见他了。我们现在虽然看不见主耶稣的真正肉体在我们中间，但是另外一个圣灵就在我们中间作为，让我们心眼可以看到。但是将来圣经也讲了，将来主耶稣就会回来，这个日子这个日期我们不知道，他有可能今天回来明天回来，合适的也许要过一千年他就回来，但是 主耶稣在这个这句经文里面讲说，所有这些看不见看见的都是跟主同在，将来神要把万有拿回来为他所用。我们在礼拜五的时候讲到一个问题里头，我顺便提一下，就是说神在整个的一个时间里面有一个创造，起初没有时间，等到时间一来的时候就把万有创造了，但到最后的时候神有一个要求，一个目的，他需要从这个万有里面得到一个东西。我们在礼拜五的查经的时候我们一起讨论分享，我们看到神永恒的作为，他要在万有里面得到一个圣城，得到一个教会，作为耶稣基督的一个心腹和他的身体，他要得到这样宝贵的东西。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就成为教体身体里面的一部分，将来神结束这个时间轴的时候就要把我们带回去得到荣耀。那第三点的话他又讲到，他说无论贵重和卑贱都是神所造。 这个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很有实在的意义。我们在教会里面肢体配搭，有的人做这个事，有的人做那个事。我们在社会里面也有可能就是居高位，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的说，无论是贵贱和褒贵重和卑贱，他都要在神的里面被造。这句经文，我觉得在罗马书的这句经文其实对我感触很大。有的时候就是人被造了以后，他造的里面，但是呢他的功用有不同。我还是念一下这句经文，我觉得比较 有意思。他说罗马书九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说，你这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人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巴里面做成一个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作为卑贱的器皿呢？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权柄，就多多忍耐宽忍那可怒预备造毁灭的器皿，要将丰富的荣耀彰显在那梦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当时在历史里面，为什么神要造一个法老，让他神的子民就要经历这么多的波折出来？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或者你接近到自己，那我说我去参加这个工作，我在公司里面我都是尽心的做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要给我放一个这样的很难缠的这个老板在我面前？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这句经文它的铺垫，第一点它就要告诉我们，所有这些万有它存在的意义都是因为神刻意的创造放在这里面。所以你可以周围看看附近，神今天是刻意的把你们两个人坐在一起，有他的作为，对，就都是靠着他造的。如果没有神这个靠的作为，他根本不可能存在，对。那我就要赶紧进到第二点的时候，他说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那这里又引进来一个词，我们平时是很少用的，对，就叫借。那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是讲到是一个就是经过的意思，或者是就像你比方说是一个平台，它可以放在上面。所以它在这个所有的一切都是借着它造的。那我们就想一想，就说我们思考一下，就说如果你想一下这个美国的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神在这个让美国建立起来的过程中，他有神的作为在里面。那这个是你可以去回去读一下，或者是就是听一下新闻了，你大概基本上会知道当时从欧洲一些清教徒他们过来以后，到了美国以后，他们有一些原则的问题，就建立在这些原则上把美国建立起来。他很多的圣经的这个准则，然后有些近前的生活，然后设立的一些机构的一些配搭，你能慢慢的就会体会这实际上就是从里面出来。就为什么，比方说打个比方说，人人都有说话的这个权利，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这些概念都从哪里来的？对，那如果你相信无神论的话，这些理论是没有的。对，为什么你就所有的人都有这样平等的权利？实际上这都是从圣经的原则里面起来。所以一个国家它要起来的时候，都有神的作为在里面。对，如果不靠的不借着他的话，整个神的作为就不能起来。对，那我们就这个就讲的有点远了一点。但我回到一个教会了以后，教会确实是神的一个身体，就像恩典堂，如果二十年过来以后，就借着他神就教会才能起来。那这个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记录在就以弗所书。那我刚才在前两次我给大家分享过，以弗所书是当时同一个时间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一本书，然后又写给就是 这个以弗所书一本书，就写给亚细亚的普通的教会啊，说这个是，所以这两本书的里面的内容有很多啊不一样的，就是是不一样的方式，但是同一个信息。所以他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讲到教会的时候，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己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样，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式，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以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段经文是回去是可以读很多遍，任何一句话拿出来都是在讲到我们教会里面身体的互相配搭。对，我就把那个里面拿到我们经常提的，就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讲去，连于元首基督。你如果侧重只去讲就爱心讲诚实话的时候，你不知道它的基础在什么地方。但爱心讲诚实话的基础是在连于元首基督，就不要去空讲，就是爱心讲诚实话，就所有的都基于元首基督。对，我们今天早上在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读到就是主耶稣跟一些门徒坐到船上，主耶稣在船头睡觉的时候，风浪就来。对，我们就有很好的讨论，为什么这些门徒他们到这个时候还没有信心 ？OK， 他们还是害怕这个风浪，甚至把那个主耶稣摇醒了以后说：“我们都丧命了，难道你不顾我们吗？”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想到，就是说这些门徒的信心的软弱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丧命了，是吧？那首先他表现出来说，他对神的力量他没有信心。但是在几天之前，他神就主耶稣就做了很多奇妙的作为，为把5000人就7000人，是吧？治病赶鬼。还给他们讲了很多很美的道，那比我现在讲的那好多了，是吧？他们讲的很有能力，但是呢，就那个时候，他们对神的能力就丧失了。但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他讲了一句，他说：“难道你不顾吗？”所以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除了你对神的能力失去信心会带来问题以外，即使你说哎，这个神是有能力，但是如果你意识到他并不爱你的时候，你对他的爱没有信心的时候，也会带来惧怕。对，所以我处在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碰到有些弟兄的时候，他会惧怕，就是要不就是对能力上有欠缺，要不就是你忘记了主耶稣真的是爱我们，他我们所有的方面。然后我们还提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说你怎么知道主耶稣爱你？你怎么知道主耶稣爱你？阿们。神他把他的独生子，他非常爱的独生子主耶稣亲自上到十字架为我们的罪，他都上了上面，他还有什么都不可以赐给你。所以 你在信心里面，我们要对主耶稣的爱有信心，这样的话我们的教会就可以建立起来。我们去服侍他有的时候很辛苦，但是都是为主做的，这样这个教会我们就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配搭。对，那现在我会讲到，就是说我说一切都是要借着他造，这些力量从哪里来？特别是我们回到一个每个人的家里面，每一个人的家里面都有不同的问题。对，我比大家有福气一点， 经常我就在办公室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一些同事给我讲说，你好像生活在天堂里面一样的。我说差不多也是这样，因为我周围一圈的人都很爱我，神也很爱戴我。那我有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但是你也不知道我身上我也有很多痛苦。我经常有的时候开玩笑，我说心里在想，我说好像主耶稣是坐在我的左边，我是在我的右边的问题就特别多。那我这边是偏头疼，是不是？然后这边右胳膊是经常疼得不行的那种，那个受伤的踝关节都在右手边。我有的时候经常讲，说主耶稣是坐在我左边，他靠得近一点，所以就比较，这是一个开玩笑。但是神真的是扶持我，所以我经常会提醒我的是，就是我希望把我的我和我家能够服侍起来，尽我的能力去服侍他。就像比如说这一次牧师叫我出来讲道一样，其实我的讲话能力不行的，但是我有个心智，就是他赐给我怎么讲我就怎么讲。就像哥罗西书一节一节经文发来的下来的时候，它真的是很美好的信息就在我的心里面出来。我每次我给大家分享的时候，并不是我要刻意的讲什么东西，我其实里面有很多东西想分享给大家。对，好，那这里记录在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是记录在《使徒行传》里面。对，就保罗他当时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们就关在里面。我前几天有个朋友还拍了那个监狱的照片给我，就是一个挖在地下的一个土坑一样的，然后就是很不好了。保罗就待在里面，然后在希腊，你还记得保罗和希腊就在晚上就开始唱诗歌啊，歌颂神呢、啊。对啊、我想说不定就唱了《轻轻听》啊，是吧？对。对，对于“轻轻听”这个词歌词，我有一些 struggle， 因为你想想看，轻轻说话是这个是比较合乎律法的，合乎那个就是语法的。但轻轻听，你听是没有什么轻不轻的问题。OK， 所以这是笑话。所以他们唱了赞美诗以后，说牢狱就开始有地震，然后门就打开了，然后罗马的那个禁狱。就是那个禁狱长就很害怕，然后就跑到那个保罗希拉面前，他说两位先生，他说我当以怎么行才可以得救呢？然后保罗就给他们，希拉就跟他们讲，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这里面我觉得圣经有的时候记载，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我们在这边信主说一个人信主全家得救，这个是记录在这里头的。对，我还有这样的信心，我一个人先去摆上，进主去摆上，然后他进主就把保罗带回家里面给他们洗脚啊，就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接待叫 主里面弟兄的一个作为，然后给他们摆上饭，然后最后有个很美好的一个结局，就是说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那顺便讲到一点，我们有的时候看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故事都是美好的结果，是不是？其实这些故事都是跟圣经的结局有关系的。你如果去看那个经典的作品的话，它多多少少，比如说这个讲那个莎士比亚，你如果去看他的作品了以后，他的结局都是要以完美的结果。对，这个事实将从圣经来的，因为圣经整本书完了以后，到最后大结局的时候，信的人就要跟主在一起，这些都是那另外还有讲到，就是说你除如果是从家里面每一个个人每一个人，我自己也是他借着他所做。 OK， 那以弗还是回到以弗所，就是说我们本身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工作。 OK， 但是这个前提是在要在主里面， 我们凭着信心进到主里面，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就成为他的所有。对，这个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去做一些事情，在教会服侍了以后，如果在他里面就借着他的话就有功用。那我们进到最后的一点，我想是很宝贵。他说所有的万有，我们讲万有的时候，大家在听的时候就设想，就把自己包括进去， OK。 然后我的所造是借着他造的，所以我们要思考，要依靠他，这是一个靠的，靠着他造的。然后呢，他说又是借着他造的，所以我们在存在的时候，你要站在主耶稣的上面里面。他最后一点的时候，我是最宝贵的，他说又是为着他造的。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事情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要有一个目的的时候，存在这个目的很宝贵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会很宝贵。那我们就是在把大家拉到一个就是启示录的时候，所有的天地就是很美的一个照片。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降下，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个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看了神的帐幕在中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那 我有的时候去参加过好几次婚礼，那我知道那个阿姨的儿子要我们下个礼拜六是要在这边做婚礼。你记得最美的那个场景是什么？就是那个音乐响起来了以后，新妇进来了，是不是？那一般谁拉着他？爸爸拉着他，是不是？这是很美的照片。但是新天新地，他说将来的时候，新耶路撒冷就像一个新妇一样，主耶稣就站在这里，他要进来。这是很美的一个照片。所以圣经其实描述都是非常美的一个结局的一个照片，是为他造的。这个幸福的存在，他的只有一个目的，他要到时候要就成为主耶稣自己的幸福。对，那我们再讲到就说所有的万国的结局。那这里也提到了，在启示录里面他说列国要进到城的这个光里面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珍贵归于那城。就所有的万国，我不知道将来的美国会怎么样，对，但如果这个万国跟这个圣城没有关系的时候，他就进不到里面。他所有的万国的荣耀都要归于那城。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祷告中真的是要为美国祷告。美国我们有很多事情的作为不是合神的喜欢，哎，我们为这个神祷告，因为将来列国的结局完整在里面。对，那我就想提到一个东西，就是一个神造一个器皿的时候，他有一个目的。如果这个器皿不合神所用的话，他就废弃掉。这个很简单，是不是？我们家里后面经常种花种草，如果你要种的这个花它就是不长，那唯一的结果就把它废弃掉。主耶稣也有一个就是很有意思，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遇到一个无花果树，是不是？当然那个事情里面后面有其他的意思，但是可以把它拿来做一些世上的一个万国的一个比喻。他走到那个树的无花果树的里面的时候，因为在以色列有两种无花果树，一种无花果树是它是按照季节来生的，就是你只要到了那个季节了以后它就会生。那还有一种无花果树是它的季节跟其他人不同，但它有个特征，它只要在上面开始发芽了， 就无花果树，就要结果子。那主耶稣当时饿了，他去了以后发现长了叶子，但是就是不结果子。那主耶稣就做了一个很让人觉得很不理解的一个动作，就是发咒他，他说你永远不会结果子。而且第二天来了以后，西门彼得讲说，夫子，他说这个树怎么枯干了。那我们回到今天要讲的时候，所有这些万国，如果他不靠神的旨意里面请，不完成神的荣耀的彰显的话，这个国就衰败。这就是神的这个应许。那我们将来的时候啊，我们这些门徒在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他面前，我们会见到他的面。圣经里面记录了很多人，他们有很多的最深的渴望，他就希望见到神的容面。摩西也这样做过，很多先知也这样做过。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渴慕，特别是我们已经信主人，我们真的是很渴慕见到主耶稣的容面。我们现在还没有预备好，那等到预备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他是面对面了。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讲到，就说我们现在就好像是隔着镜子观看，这将来就要面对面，对，我们会见到他的面，那个这是很喜乐的一件事情，对。好，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知道这个信息要给我的时候，就极力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发现自己的生命其实是在他里面，我们是靠着他。那主耶稣提醒我们说，如果你不跟我连在一起的话，你的生命就会失去活力。前几天我在就看这个有一段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有一段记载，就是给我一个给我一个感触，就是他讲到就说主耶稣他上十字架，然后后来就复活了然后呢有很多人就是看到他，很多人也没有看到他，就记录了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有名字，另外一个人没有名字。那他们出去就离开耶路撒冷城，就往外走了，他们就是很失望。然后就是他们去的路上的时候，就碰到有个人就跟他们过来一起交谈。那后来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就是主耶稣。但他们一开始就是被这个忧伤蒙蔽了眼睛，所以他们认不出来是主耶稣。最后他们跟他们谈，然后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个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然后他们回来的时候，到一个村子想要去的地方，他耶稣他说还要往前走，但是他们就是把他留下来，说这个人很好讲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是不是？然后说时间晚了，日头已经平息，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搬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这个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信息。如果我们有的时候信心软弱，有的时候沮丧，神把这个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现在在活在这个世界上，随时都可以拿出圣经的话语里面，神就要借着这个话语给我们讲话。就像这两个门徒一样的时候，他说他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的心就会火热起来，那我里面的那个新生的生命就会长起来，好不好？大家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像今天的诗歌，我们去轻轻的听一下，把世界上很多杂物的时候少讲话，然后呢就去听神要给你的启示。好，那最后我就想还有一些我想补充一点信息，我们今天结束。在诗篇里面，就大卫借着他这个 悔改的心，他做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祷告，祷告就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我们经常去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一个拣选一个人的回头，真的有他的旨意，有很他奇妙的作为。在福音书里面记录了两个人，对，有都有很好的素质，都被主耶稣呼召，呼召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拒绝，直接跟着他去，也在主耶稣面前三年多时间勤勤恳恳的服侍，献上自己的主意，有的时候讲错话，有的时候也不讲错话，好像都有能力。对，一个是 CEO， 另外一个是 CFO，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主耶稣被抓被打被钉死的时候，两个人都拒绝他，背叛他，甚至用亲嘴的方式暴露他，说让他捆绑。另外一个人呢，在火边的时候发咒起誓，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那大家都知道，就读过圣经的时候，其中一个就是西门彼得，是十二门徒的大师兄，是不是？但另外一个人就是卖主的犹大。但你有没有发现，他到最后的时候结局反而就不一样。我们知道西门彼得了以后，最后悔改为神所用，但是犹大他说懊悔，后来就上吊去世了。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很争论为什么啊，是不是拣选了或者什么之类。那我相信神有他的作为，我只是把这个为什么西门彼得会悔改，当西门主耶稣他特别给他讲，他说你回头以后，而且我那个时候你这些事情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已经在神面前为你祷告，那你可以回头。就在那个彼得三次否定主的时候，发作启示的时候，主耶稣做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动作，回头看他。我希望大家就是特别是信主的弟兄姐妹了以后，你都会记得主耶稣回头看你的时候，请回想这样的一个时刻，他回头看你。你如果处在一个懊悔的中间，千万不要落到卖犹大的那个境界里头，出去吊死。因为神的救恩他是无限的，只要你回来，他要赐给你。对，所有万有都是借着他造，借着他造，更宝贵的时候，他为着他，他要造你。将来你在主台前的时候，他要把你拉回来，作为他的弟兄，好不好？大家，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信息。我们就用下一次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他说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的时候，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好，我们就为今天的世界和教会国度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借着今天这样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就像所有的万有万国万民和众多的教会和国度和众多的子民，都是在你的旨意里面借着他造的，借着他造的，靠着他造的，也是为他所造。让我们每天来思想，我们被造有一个目的，就要去荣耀他，享受他，以他为乐。我们谢谢主，我们求神也鼓励起我们恩典堂所有的弟兄姐妹，为着主的侍奉，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谢谢主，我们本来不配，但是在你们的呼召面前，你回头看我们，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继续火热的侍奉主。谢谢主， 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名，平安。